请大家翻开手中的圣经到出埃及记第二章，出埃及记第二章。我们从第一节一同来读，读到第十节。让我们一同来聆听上帝的话。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女子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取了一个蒲草箱，涂上石漆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水边的芦苇中。孩子的姐姐远远站着，要知道他究竟怎么样。法老的女儿来到河边洗澡，他的使女们在河边行走，看见箱子在芦苇中，就打发一个婢女去拿来。他打开箱子，看见那孩子，孩子哭了，他就可怜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孩子的姐姐对法老的女儿说：“我去在希伯来妇人中叫一个奶妈来为你奶着孩子，可以不可以？”法老的女儿说：“可以。”童女就去叫了孩子的母亲来。法老的女儿对她说：“你把这孩子抱去为我奶他，我必给你工价。”妇人就抱了孩子去奶他，孩子渐长，妇人把他带到法老的女儿那里，就做了他的儿子。他给孩子起名叫摩西，意思是因为我把他从水里拉了出来。我们今天读神的话就到这儿。上一周我们还记得讲到了整个出埃及记的开篇，为我们呈现了这样的一幅画面，那就是女人的后裔和蛇的后裔，那个古老的预言如今进入到了一个新的篇章。我们看到在约瑟死后，女人的后裔在埃及地开始繁荣昌盛，他们生养众多。但是在这样的一个繁荣的景象之下，是那个蛇的后裔开始崛起，蛇的后裔在这个地上掌权，开始要压迫女人的后裔。如今在埃及，黑暗的势力笼罩着大地，这位蛇的后裔用尽了各样残忍的手段去劳役、压迫、杀戮女人后裔的族群。神的子民终日像将要被宰杀的羊羔一样。虽然上帝借着两个接生婆的手暂时缓解了这种压迫，但是他们终究无法凭着自己的力量抵挡这邪恶的势力，情况变得更加危急。还记得上一周我们到结尾看到法老于是颁布了一个新的法案，一项惨绝人寰的命令，那就是任何埃及人都可以合法的把希伯来人的男婴扔到尼罗河里去。那这个法律已经是非常明目张胆的屠杀的行为。在这样邪恶危难的情况之下，仿佛蛇的后裔已经完全得胜了。但是就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的一幅场景是上帝在默默地执行着他的拯救的计划。上帝并没有拿着电闪雷鸣般的神迹来直接击杀这些恶人，仿佛上帝在这一切发生的情况之下是沉默的，仿佛上帝的百姓在呼求：“主啊，你到底在哪儿？”但是就在这个时刻，就在这一切悲剧在发生的时候，上帝在工作，他正在施展他的大能的膀臂拯救他的百姓。因此从这段经文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工作往往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种轰轰烈烈的，那种万人瞩目的，而是静悄悄的，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在无人问津的地方，上帝赐下了那位拯救者摩西。摩西的降生 在这段经文当中向我们描述的这位救主的降生是怎样的一样的降生。这位救主的降生是在一个极其黑暗不幸的时代降生。这位救主的降生本身自己成为这一切逼迫的对象，而这位救主的降生也向我们彰显了上帝尽管在表面上看起来沉默，但实际上无处不在的主权和护理的工作。所以在摩西的降生的故事当中，我们最终看到的是耶稣基督降生的场景，难道不是吗？很像的，这两个降生都是在一个无人问津的地方，都是在充满着逼迫和苦难的时间，而同样这两个降生都向我们彰显了上帝拯救的大能。所以今天我们要从出埃及记第二章摩西的诞生来一同思想上帝的拯救的工作。首先我们要来从头来看摩西的降生，出生在一个非常不幸的时代。第一节告诉我们摩西的家谱家世，他说一个利未人家娶了利未的女子。所以从前面我们第一章看到这个整个黑暗的镜头，法老在宫中颁布这项法令，说所有的埃及人你们都可以有权利把希伯来人的男婴扔到水里去。然后第二章一上来镜头马上切换到了希伯来人一个支派，利未支派，一个普朴素素平凡的利未人家，甚至圣经没有告诉我们他们的名字到底是什么。这个利未人家的这个人，他们可能年纪轻轻，刚刚成年不久，刚刚步入婚姻的殿堂，准备迎接那个美满的生活。很快女人怀孕了，第二节生了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把他藏了三个月。我希望各位现在设身处地的想一想，摩西出生的那个时代到底是一个什么时代。我们今天很难想象，我们今天生活在一个民主自由的国家，生活在一个相对比较和平的年代，对吧？就算是我们有从中国大陆来的我们面对的那种情形是很难与摩西出生的时候这个情形相比较的。我们或许经历过一些社会的不公义，或许经历过一些个人的生活当中的不幸的遭遇，但是我们很少有人会经历摩西从小所经历的。在摩西所出生的那个年代，在他所出生的那个国家，有专门一项法律是要灭绝你这个族裔里的所有的男孩的，是专门针对你这个族裔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今天在美国，当然在美国言论自由可以怎么讲道理，们加美国都可以，对吧？在美国，接下来下个月出台一项法案，所有华裔的男孩出生之后，其他族裔的人可以任意的处置他，可以把他丢到河里，可以把他当着父母的面就把他抢走杀掉。你能想象吗？你能想象这种事情发生吗？而这种事情恰恰就在摩西生活的地方，生活的那个时代发生了，而且摩西就生活在那个时代，就是在那个时代出生的。这是一项邪恶的法律，不是所有人类的法律都是好的。人类的法律必须建立在上帝所创造的自然法和良心之上，才具有其真正的公正性。而且不仅法律本身是邪恶的，如果你可以想象，如果今天有人在美国的这个立法机构提出说，我们现在要立这个法，要把所有华裔的男婴拿出来都杀掉， 你觉得他会通过吗？他当然不会通过，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大部分人还是有良知的，大部分人还知道说这是一项邪恶的法律。但是在摩西生活的埃及，不仅这项法律通过了，而且摩西身边的邻舍，他的埃及的好朋友们，巴不得的支持这项法律，巴不得的想要执行这项法律。你知道这件事情还有什么，还在什么时候发生过吗？还在二战时候的德国发生过。而这种事情将会在人类历史上不断的重复。你知道，不仅是这是离我们最近的，我们现在都知道，在古代，在中世纪的时候，这个事情在西班牙发生过，这个事情在英国发生过，这个事情在德意志的土地上发生过，在意大利的土地上发生过。1492年，西班牙颁布法令，要逐出一切的犹太人，任何在西班牙境内的土地上的犹太人，如果不离开的话，将会直接面对死刑。所以他们都逃到意大利去了。在英国也是一样，这些颁布法律的人是谁？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你不要觉得说只有那些异教徒，那些不信神的埃及人，那么埃及人也是信神的，他虽然他们信多神，只有他们会做出这样惨绝人寰的事情。在人类历史上，我们和外邦人同样都犯过这样的错，因此我们需要谨慎，我们需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悔改我们的罪，来知道什么是上帝所喜悦的。那你现在可以想象到摩西的父母现在是什么样的心情。在任何一个时代，他们都可以幸福美满地过上他们想要盼望的家庭生活，他们刚刚结婚，刚刚生下孩子，多么好的一个场景。看到这个羸弱的粉嫩的小爪子、小脚丫，你是不是想恨上去去咬一口？你想说，哎呀，这个太可爱了。但是你看着他，你就想哭。你看着他，你就知道他死定了。你有见过刚出生的婴儿患上绝症的时候那个场景，那个父母是什么样的吗？你见过那个父母看到自己的孩子刚生下来就是绝症，就要去做手术，就要去经历那些痛苦。你看到那些父母，你去跟他们聊，他们说我们已经没有什么话可以说了，我们的眼泪都哭干了，我们已经没有力气再哭了。这就是摩西的父母，这三个月天天以泪洗面。所以我想，弟兄姐妹们，我为什么讲这么多？我想换一个角度，让我们自己设身处地的去想到摩西和他的父母生活的时代。而我想让各位看到的是，反观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我们有或许有更多的理由向上帝发出我们的感谢，而不是抱怨。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关注我们自身生活的遭遇境况，我们有的时候总是喜欢，哎呀，上帝啊，为什么让我经历这些。有的时候圣经记录这些，或许是为了帮助我们能够哪怕一点点能够感到更加的怀着感恩的心，怀着知足的心来面对我们的生活。而摩西生活的这个时代如此的不幸，甚至圣经在其他地方告诉我们，有一个地方在出埃及第七章第七节告诉我们说，摩西还有一个哥哥叫亚伦，比他大三岁，但是亚伦没有经历这些，所以可想而知是摩西刚刚准备出生之前不久，这是刚刚出台的一个新的法律。所以亚伦没关系，亚伦可以长大都可以，但是摩西不可以。所以这不禁让我们想起了为什么这一切会发生。你要知道， 世上发生的所有的事情都不是出于偶然。为什么恰恰在摩西出生之前，法老要颁布这项法律？这告诉我们，上帝在乐园里的预言，女人的后裔要与蛇的后裔彼此为仇。如今我们看到那个崛起的蛇的后裔要想尽办法灭除女人的后裔，这也不禁让我们联想到了耶稣基督，难道不是吗？那个真正的拯救者，那个真正的摩西，当耶稣出生的时候，希律颁布了一项新的法律，在伯利恒四围所有一切两岁以下的男婴全部格杀勿论。不论是摩西还是耶稣，相对于当时法老和希律，你看到了什么？你看到的不是英勇善战的战士，你看到的是软弱无力的小 baby。 不论是摩西还是耶稣，在他们所降生的那个时代，他们是无法自救的，他们是无法保护自己的。你没看到摩西穿个超人斗篷，这样像个三个月小婴孩飞到天上去，然后用眼睛雷射光，去去去把法老都打败了，对吧？没有。这是美国的好莱坞电影，这是美国的英雄主义，对吧？你看太多了这个漫威动画，你就觉得哦，那个好厉害呀，我们需要这样的英雄耶，对吧？没有的。现实是摩西和耶稣都需要想尽办法，他们的父母，对吧？当然耶稣是他的母亲，他是继父，都要想尽办法想要保护这个孩子存活。而这正是上帝赐给世界的救主。你觉得上帝赐给世界救主是什么样呢？如果让我选， 我一定会选扫罗。如果让我选，我一定会选那个最身高马大、最肌肉块蹦蹦的，对吧？就是上来可以一拳干倒十个的那种。但是这不是上帝给世界的，上帝给世界的是那个降生在马槽里的婴孩。上帝拯救这个世界的，用的是这个生下来就必死无疑的，甚至专门有法律专门要杀他的，他要专门逃跑的。上帝拣选这世上没有任何权势的，毫无胜算的。保罗说，神拣选那软弱的，叫自以为强大的羞愧，叫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没有一个能自夸的。圣经说，摩西的父母因着信把他藏了三个月，不怕王的命令。这就是信心的力量，这就是软弱的力量。信心使那软弱的变为刚强，信心不惧怕死亡的威胁，因为信心能够看到那位本是生命之主的上帝和他永恒不变的应许。因为信心不把这个世界和今生当作是永恒的，他的家乡不在这个地上，而在天上，在上帝那里为他们预备了不能震动的国。因此信心能够做出在这个世人眼里无法想象的事情。但是过了三个月，孩子慢慢长大了，他哭闹声也变得越来越大了。他的母亲看他藏不住了，于是想了一个办法。第三节说，他就取了一个蒲草箱子，抹上了树脂，对吧？这个石油和这个树脂，把孩子放在里面，然后把箱子放到尼罗河边的芦苇丛中。那有的时候有一些圣经的解经者或者学者会说，摩西的父母把这个孩子给丢了，把他丢弃了。我记得我读有一些儿童圣经故事也容易就是篡改圣经，对吧？所以你选儿童圣经故事给你孩子读的时候，也一定要有分辨力啊！你要自己先读一读，别拿过来什么都用。这个有的圣经故事写的是摩西的父母就把 孩子放到尼罗河水里，然后这个箱子就顺水就飘走了，对吧？这些都是瞎编出来的，这个不是圣经记载的。圣经记载的是什么？圣经记载的是摩西的父母放了一个防水的箱子，然后把它放到了芦苇丛里。什么意思呢？你见过那个芦苇丛对吧？那长得很茂盛的，是飘不走的，他要把孩子放在那儿，虽然他在水里，但是他是飘不走的，孩子还在那儿。他们不是想要抛弃这个孩子，而是想要避免孩子的哭闹声离城市，离他们住的村庄太近了，怕被别人听到，所以跑到一个稍微荒一点的地方把孩子放在那儿，然后说对他姐姐说，你在这看着这个孩子哈，等到点了我们回来喂他。还是想说还用这种方式想要一个办法怎么让这个孩子存活，他们没有要放弃这个孩子。而这就是在如此绝望的黑暗当中我们看到的那个些许的信心的火花。而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里面的蒲草箱子，这个箱子这个词在原文里面指的是什么？原文里面是方舟这个词，这个词很罕见的，这个词不经常出现的。因此圣经的作者在这里面用这个词想要让我们把摩西对比联想到挪亚的身上。这两个人都经历了与水有关的危险，这两个人都被放进了一个方舟里，而这两个人也都平安地度过了那本来要毁灭他们的，借着他们，上帝创造了一群新的百姓。而这个词在后面的圣经启示当中也代指约柜，所以约柜也是一个方舟。所以你读圣经，你要把整个大的这个画面连起来读。上帝起初要在审判的时候，借着方舟拯救了挪亚一家。接下来上帝在这个黑暗的时代，在这个审判的杀死所有男婴的时代，借着方舟拯救了摩西，并且借着摩西拯救了以色列。而接下来上帝在以色列民的时期赐下了约柜，那个是上帝拯救的地方，对不对？以色列民犯罪了怎么办？要大祭司一年一次的进到约柜里面去献祭，才能够拯救以色列民。因此这个蒲草箱子所预表的在今天是什么？如果我们想到那是挪亚的方舟，那是摩西的蒲草箱，那是以色列民的约柜，啊，今天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是属天的国度，上帝在这个时代所设立的保护他子民的免受审判的那个场所，是耶稣基督的教会。教会是基督的方舟，是救恩施行的场所，是蒙拣选之者聚集之处。在教会里面，上帝用他的圣灵，用他的圣道来看顾他的百姓，免受这世界王的攻击和抵挡。然而我们看到摩西被放到了这个方舟里，但是接下来事情又发生了转折。你说好巧不巧，本来他的父母觉得说这个地方没有人会看到这个孩子，但是结果第五节，法老的女儿跑到这儿来洗澡，他的女仆们在河边行走，他就看到了芦苇中的箱子，就派一个使女把它拿过来。那摩西的父母把婴孩放到芦苇丛里，就是为了防止让别人发现的，对不对？结果就被人发现了。所以你读圣经对吧，你要体会那个故事的转折。好不容易想了一个办法，别让人发现，放芦苇丛里，结果就让人发现，而且不是别人，是法老的女儿发现了。谁发现都不是那么特别的危险，但是最危险的就是跟法老关系最亲近的人发现。为什么？因为杀害 男婴的这个法律是法老发布的，谁最容易执行这个法律呢？当然是他最亲近的人，对不对？这是为了法老的利益。但是结果则相反，法老的女儿非但没有执行他父亲的命令，反而看到了这个孩子就怜悯他，说这是希伯来人的一个孩子。所以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很熟悉了，摩西的姐姐在旁边正在看着这个孩子，这个姐姐脑筋很聪明啊，马上就想了一个办法，说哎，你喜欢这个孩子对不对，我来帮你找一个奶妈。然后这个法老的女儿就说好，快去帮我找。结果就把摩西自己的妈妈带过来了，说这是我替你找的奶妈。然后公主说你替我母养这个孩子，我给你工钱。这件事情简直是不可思议，对不对？原本摩西岌岌可危的生命，结果他现在不仅安然无恙，而且被自己亲生的母亲抚养，还免费还提供了，还从法老的皇宫提供抚养费。这就是上帝的全能和智慧。你在事情看似充满危机的时候，发生了180度的转折，柳暗花明又一村。那个曾经在水边哭泣的婴孩，最终成为了埃及尊贵的王子。而这也向我们预表着耶稣基督的经历。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审判的水所淹没的洗礼。还记得耶稣在上十字架的时候对他的门徒说，我所受的洗岂是你们能受的。他所指的洗礼是什么？是他的十字架。耶稣在十字架上经历了水的审判，但是最终从死里复活，他升到高天之上，进入到天上的圣所里，成为天上的王子。因为他本身就是上帝永恒的爱子。而整个摩西的故事最终让我们意识到什么？我们看到了摩西生活在不幸的时代，我们看到了摩西的母亲，他的家人想尽办法想要保护他，但是他们的力量如此的软弱，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保护了这个孩子，难道不是吗？他们不是靠着自己的聪明保护了这个孩子。真正保护这个婴孩摩西的是上帝自己，是上帝在他全能的智慧和大能的护理之下，让整个事情发生了急速的变化。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什么，弟兄姐妹们？这对于我们来说意味着保罗所说的，神叫万事相互效力，为要叫爱神的人得到益处。罗马书第八章第28节，这些经文我们太熟悉了。这些经文我们信主这么多年，对吧？感觉好像每篇讲到都听到，感觉讲到每一次灵修都要读到这段经文，每一个什么这个退休会都会听到这段经文的。我们感觉都听腻了，神叫万事互相效力的，呀呀呀呀呀！但是神怎么会让我现在经历的这个癌症互相效力呢？神怎么会让我现在正在经历这个不公义的社会互相效力呢？神怎么会让我经历的如此多的痛苦，我的孩子现在在医院里面正在做手术，神怎么会让这件事情相互效力呢？因为在我们的字典里面，万事是那些对我们来说伤害不是那么大的，在我们的字典里面，万事是我们的理性，我们的逻辑，我们还能看到未来的那些事情。但是保罗说这不是万事，这万事是让你绝望的事情。这万事包括你的脑子想不透这个事情到底会有什么出路，完全不可能的，没有任何可能性的事情。这个万事包括下一秒你就会面对死亡。 这里的万事包括一项专门针对一个种族的灭绝政策。今天你知道最难接受福音的一群人是谁吗？今天最难接受福音的一群人是犹太人。你去跟一个真正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的后代去传福音，他上来就要拿石头打你的。他说怎么，你们这些基督徒对我们做出这样的事情，你们还敢过来给我们传福音？就是你们这些基督徒，你知道二战的时候德国有多少基督徒吗？算上天主教徒，知道有多少吗？98%。98%。有多少无神论者？1%都不到。1%都不到无神论者。98%的基督徒。怎么让他相信？保罗说，神叫万事相互效力。你信不信？你信不信神甚至能叫那个灭绝种族的政策这么残忍的事情，神要叫他相互效力？而今天有的确经历过二战的犹太人的后裔，如今归向耶稣基督的有很多，包括我们母堂的一个牧师，他是他的上面的 往上面数他的爷爷那一辈的人，在德国住过集中营。神叫万事相互效力，这绝不是轻描淡写的安慰之词。有的时候我们把这句话放在嘴边说的太轻松，这不是单纯的一种乐观积极的人生态度。最终拯救摩西的不是他父母的积极的态度，乐观的人生，真正拯救摩西的是上帝的真实，是上帝真正存在，而且他正在这一切的事上掌权。同样对于我们来说，当我们面对各样的困境的时候，什么是我们继续向前的动力？是一样的，不是我们的乐观积极向上的态度，是吧？你谈的乐观积极向上是那些无关痛痒的事情，对吧？啊，你今天本来一直都是考 A 的，结果你考了个 C， 对吧？你觉得哎呀，万事互相效力，对吧？我也可以过得去。积极的态度是在那个时候用的，等到你最后拿到病危通知书的时候，你再也积极不起来了。等到你已经看到结尾的时候，你已经再看3个月就是我人生的结尾了，积极乐观的态度没有用了。你能依靠什么？你唯一能依靠的是上帝的真实，他圣约的应许是真的，他要叫你与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他有一天要更新你的一切的生命，他要赐给你一个完全永不朽坏永不凋残的生命。上帝的那个应许是真的，所以你才能够真正的面对，甚至是最后的仇敌死亡也无法胜过你。因此最后我们要用保罗的话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保罗说，我深信不论是死是活，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权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深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使我们与神的爱隔绝，因为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赐给我们的。因此让我们仰望神， 尽管可能我们在今生依旧会遇到许许多多的苦难和试炼，但是这并不废掉神对我们的应许，也不废掉他对我们道路的引领。愿他一直引领我们，直到那个最终的终点。阿们。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慈悲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感谢你在今天借着摩西降生的故事，让我们再一次思想了主你的信实。虽然我们的生活充满着各样的苦难，如同摩西降生的世代一样，但是主啊，你在你的全能的护理当中，你的拯救的计划绝不会失败。因此也让我们怀着这样的信心度过我们在世的日子，让我们知道你的应许是真的，让我们怀揣着这样的盼望，在我们今生的道路当中领受你所赐给我们的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来喂养我们，来叫我们与他联合，来叫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将会身体复活与他同在。听我们的祷告，我们这样祈求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